第十六集，老连婶子怎么了？
建起是团聚的挑担子，如今也在城里租了铺面，专门搞批发。从团聚的厂子里进货，向来是先发货后结账。谁知这建起这几年渐渐却变了，为了这个，团聚两口子吵了好几回了。
建起这个王八蛋，都是他撺掇着老妮子。
那也不一定，你那妹子也是一个见钱眼开的。说到底，建起也不是外人，你可是他亲姐姐呀。
你光说他，广聚呢？他不是你亲兄弟？还有你那好兄弟媳妇把咱的钱都吞了，你在人家面前怎么连个屁都不敢放？
你说够了没有啊？
总得想个办法啊。
团聚不答话，他媳妇拿上手机摔门子出去了。阳光透过帘子，把地下的瓷砖弄得明一块暗一块的。
这建起竟然好意思跟我张嘴，这些年下来我白白喂他们的还少了。可见是人心不足，钱财这样东西最不是好的，这一回看来真的得想点急法子了。
院子里有谁在说话，说着说着就骂起来，原来是团聚媳妇儿在跟他妹子打电话。不一会儿，团聚媳妇儿哭起来，一面哭一面骂，却只有那一句没良心的妮子，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。团聚知道媳妇儿嘴笨，恨她没出息，赌气不理她，哭了一阵子就没动静了。团聚就掀帘子出来看，他媳妇儿坐在廊檐下头，两只眼睛烂桃一样。
姊妹俩吵架了？你怎么能吵得过他呀？老妮子那张嘴，死人都能叫他说活了。你也甭生气了啊，老妮子的性子你还不知道，一分钱看得比车轮子还要大，占便宜没够，凡事又不肯吃亏，说话也要站在上风头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越劝你越来劲儿了，真是。
坏了，坏这儿了。
哎，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
建起给人家骗了。
谁说的？老妮子说的？骗了多少？
老妮子不肯说，反正是这回都赔进去了，赔了个底儿掉。
哭哭哭，哭你娘个脑袋呀，哭有啥用啊？还不赶紧给建起打电话，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啊。
建起却关机了，正烦恼呢，团聚他爹推门进来，一脸愁苦，也不说话，就蹲在地下卷旱烟。
爹，我听说工人们工资发不下来了，现在一村子都是风言风语，说啥的可都有。正所谓欠债还钱，这是天理，但凡要能想想办法啊，就把人家的工钱发了吧。
哪有啊，听他们乱嚼舌头，都是眼红咱嘞。
你也不用瞒我，我虽说老了不中用了，倒还不算十分糊涂。我知道你是遇上难处了，要不是遇上难处，你也不肯这么拖欠着人家的呀。你是我小子，我还不知道你。
我早就憋了一肚子话，想说他又不让说。
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
你倒厉害了，我还没死呢，就把你厉害成这个样子了。你不说我也知道了，我又不聋不哑的。广聚他们两口子六亲不认，是坏了良心了。照说呀，我这辈子啊，就你跟广聚两个小子。哎，我这个当爹的呀，本该站出来的，皮皮这个道理。两小子我是一碗水端平了，谁对谁错，把这件事摊开了，拿到桌面上咱们说一说。可我怎么就是不能呢？我也是有年纪的人了，越来越是用人的年纪了。你们兄弟两个呀，都是我亲生的， 你们得替我想一想啊，这十个指头我咬哪个不疼啊？
我也没说啥呀，我也没说让你说他呀。
巨啊，我这一辈子啊，什么苦都吃过了，什么罪都受过了，如今老了，一不想花你们的钱，二不想享你们的福啊。
哼，
我就是有一个想头，你们兄弟俩呀，和和美美的，可千万不叫外人看笑话啊。
看你说了，怎么会呢？
说一千道一万，你是当哥的，凡事呢，你就该多担待点儿。你有怨气火气，冲着我撒。
这是啥话吗？我能有啥气呀？
哎呀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赶紧想想办法，把这窟窿给堵上吧。
环聚爹说着，从兜里摸索了半天，摸出一个脏乎乎的手绢来，左一层右一层，终于打开来时，却是一小叠钱。团聚推推搡搡半天，推不过，只有接了。送他爹出门，看见粉红迎面过来，赶忙朝他使个眼色，又指了指他爹的后背。等他爹拐进胡同走远了，粉红才开口：“
团聚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挤眉弄眼的。”
我不是生怕你当他面要工资吗？
你倒是个大孝子。
我算是哪门子孝子啊？
我倒不是来要工资的，听说西河流招人类缝手套，好像是日工，我来就是想打听打听。哎，你媳妇嘞？听说是他娘家一个堂哥。
你不在我这干了呀？
哥呀，我也得吃饭呢。
太阳慢慢落下去了，团聚慢慢往回走，一面心里盘算着找谁担保的事儿。
黑娃他女婿的意思，得找那些端国家饭碗的人，要有公职有工资，才有资格担保。黑娃他女婿是李家庄的，专门放贷款，利息呢可以商量，要看贷款数目，还有还款期限，急还是不急。只是有一样，利息上就不能再让了。在方村有谁是端国家饭碗的呢？小手家小子倒是一个，听说在石家庄一个大单位里头，就去问问小手，看能不能叫他小子给担保一下。
小手刚拉货回来，正在院子里洗脸，听团聚七绕八绕说了一车的话，才开口：“
你真是找错人了，我那小子才上班不过两年，媳妇还没有娶来。他一个孩子家拿啥给你担保呢？况且你是做大买卖的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有个好歹呢，这个谁也不敢担保。”
团聚只好讪讪出来了。天终于慢慢黑下来了，也看不见月亮，谁家的狗叫了一声，惹得好几只狗也跟着叫了起来。过了秋分，天气到底是凉下来了，老连婶子胡乱吃了一口前天的剩饭，也没有吃出什么滋味来，还是难受。头晕倒不怕，他血压高，头晕是家常便饭了。这些天老是觉得胸闷，叫人喘不过气来。吃了药，老连婶子想着在床上歪一会儿。这个季节阳光也变了颜色，不那么耀眼了。日光的影子慢慢移动，有一片正好落在墙上的相框上，相框镜面一闪一闪的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这相框也有些年头了，里头那些个照片大都是孩子们的。小子穿着老虎头棉鞋，笑得傻乎乎的，闺女扎着羊角辫，跟另一个小闺女并肩立着。那小闺女好像是老木头家的老三，叫做小梨的，后来念书好，考出去了，听说如今落在了北京城。老连婶子正要睡去，小猪他娘撩帘子进来了，拄着拐杖颤巍巍的，老连婶子忙扎睁着起来：“
哎，吃了呀？
哎，光气都气饱了，
还吃啥吃啊？不管怎么，饭得吃呀。咱们都这个年纪了，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？
老连婶子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媳妇儿这样也就算了，人家一个外人，怎么亲生小子从我肠子里爬出来的也是这样一个白眼狼呢？
如今就是这样的世道，能怎么样呢？咱们都是上年纪的人了，活一天赚一天吧。
话是这么说，可这一天一天的实在难熬啊。我就是后悔怎么当时糊涂着一颗心，死活非要在一个院里呢？
我怎么劝你都不听。
哼，我不就是图个近便吗？一家子还闹着分家，像什么话？我就这一个小子，我不靠他，叫我靠谁去啊？
可也是，
谁知道呢？我那媳妇儿竟是一个蛇蝎心肠的，外头看着倒还好，却是个笑面虎。暗地里零零碎碎给我受的那些个嫌弃，说不得。就说今儿早晨起来，人家一家子吃的是方便面，打的荷包蛋，连让我一下都不让。等我过来呀，哼，一口汤都没剩下。
兴许是你多心了，可巧就那么一点子东西，不够一家子吃呢。
就单单多了我一个，谁信呢？方便面吃光了，倒是留下来一大堆锅碗，赌气不收拾吧，回来又是一场气。
上年纪的人了，少生气才好。
哼，不是一回两回了，他们这样多嫌我，怎么早些年给他们看孩子的时候不这个样呢？
没用处了吗？
哼，老实说，我活到如今也还没有花过他们一分钱，我就是有这个骨气。
你也真是，都这个年纪的人了，还赌这口气干什么呢？
你看看咱这村子里，但凡能走动跳动的，谁在家里白吃饭呢？
是啊，像我这样的老废物叫人家多嫌。
要不是你摔坏了腿也不肯白闲着，我还不知道你呀，一辈子苦惯了，劳碌命。哎，他们就没有人来过？
哎，
往开处想吧，腿摔坏了还能摸摸索索走也是万幸啊。你看那谁村南的先帝瘫在床上，只能是孩子们轮流送饭。
那还不把人家给烦死？
嘿，可不是，都有怨言呢。他们家老二有钱，请了保姆，轮到他值班啊，替他伺候，别人就不行了，只好一天三顿的送。那天呢，碰上他家老大媳妇儿，也是怨得不行。
是呀，谁家不是一家子呢？耽误人家也干不成活。
嗨，话儿呢分两头说，没有他们老娘，哪里就有他们了？
可也是，
照说呀，咱们也该知足了，好歹还在家里头住着。你看燕学小改他们，还有小哥的媳妇儿，老虎他爹包子哥被人家给撵出来，在村外头弄个小窝棚住着，才叫人心酸呢。
可不是，人得知足。
嗨，自己劝自己呗，这人呢还得多往好处想。
两人正说着呢，听见隔壁有人说话，骂骂咧咧的。
听见了吧，又找茬呢，我得回去了。
小猪他娘慌忙走了，说了半晌话，口渴得厉害。老连婶子摸摸索索去倒点水喝，暖壶里却是空的。有心想烧壶水吧，腿脚又不便，只好算了。隔壁好像还在骂，听不见回嘴，只听见小猪媳妇儿的声音：
如今的媳妇儿们也忒厉害了，哪里有一点做媳妇儿的样子呢？想当年我们那时候，在婆婆跟前一句话也不敢多说，怀里揣着一千个一万个小心，生怕落了不是。做媳妇儿的要等到有了小子才能抬起那么一点点头了，谁能想到呢，等我们做了婆婆，世道却大变了。
还是口渴，老连婶子强坐起来，一步一挪地去厨房里烧水。不多会儿，水壶忽然叫起来，老连婶子慌忙去关火，走得着急，脚下不稳，一下子摔倒了，半天动弹不得。他只觉得尾巴骨疼得厉害，头更晕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老连婶子才悠悠醒来，尾巴骨还是疼，钻心的疼，头晕，一动就天旋地转。他眨睁着起来，这才想起来口渴的事儿。水壶早凉下来了，看看日影已经偏西了，躺了一会儿，老连婶子觉得浑身的骨头散了架儿一样，又疼又酸。他左歪一歪疼，右歪一歪还是疼，这一下子摔得不轻，看来非得给孩子们打个电话了。墙上贴着一张纸，上头记着几个手机号，小子的，儿媳妇的，闺女的。老连婶子眯着眼睛看那手机号，看了半晌才想起来，他的手机呀早不能用了。
算起来他们有日子没有来过了，小子忙着挣钱，媳妇儿也忙着挣钱，家里一天到晚锁着个门，谁有功夫来我这儿看一眼呢？我不怪他们，真的不怪。孩子们忙是好事儿，要是成天好吃懒做的才发愁呢。
正乱想呢，隔壁又骂起来：
这小猪媳妇儿也实在是厉害，红口白牙的骂得这么难听，真难为他，年轻轻的倒能骂出口来。当年这媳妇儿刚嫁过来的时候，不笑不说话，还没有开口脸就先红了，这么些年下来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小猪他娘也是能忍，就在家里白白听着，不生气才怪嘞。
老连婶子正着急呢，帘子一动，竟然是小猪他娘。小猪他娘坐在床头，拿指头指了指外头：
听见了吧，就是这么个不讲理的东西。
为了什么呢？这是
也不为什么，就是有半碗剩饭，我一闻都酸了，就倒给大黄吃了。
不就是一点子剩饭吗？怎么这么大气呢？
哈，哪里是为了这半碗剩饭呢，他不过是借这个茬口给我一场气受，没听见吗？一口一个老不死的，说是骂大黄，其实啊是骂我呢。我知道他恨毒了我，恨不得我立时三刻就死了。我倒是不怨他，我就是恨我自己，恨小猪怎么就生了这么个玩意儿，良心叫狗给叼走了。眼睁睁看着他媳妇儿给他娘气受，他还看得下去？
小猪不是没在家吗？他要是在家肯定不能这么白看着，他肯定得管。
管他倒是敢，就有这点心也没有那个胆子。一个大男人给媳妇儿拿捏成这个样子，我就是恨呐，恨他骨头软，在媳妇儿跟前挺不起腰子来。
要是他们两口子打起架来， 你又该着急了，左右都不是你的主意。
哎，可不是，我就是觉着委屈，我活到73岁，叫自己儿媳妇儿指着鼻子骂了。我就是想不通，谁不是爹娘生养的，谁没有老的那一天呢？自己的孩子们都看着呢，就不怕他们往后跟在后头学？不说了不说了，早晚呐得跌到人家楼里头，这不是能怎么办呢？在人家手心里捏着，就得任由人家揉搓，人这一辈子。
哎呦哎呦
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
哎，刚才烧水摔了，浑身疼，说不定真的起不来床了。
那他们知不知道呢？怎么也得跟他们说一声啊。
他们都忙，我这点子事儿还算个事儿呢，咬咬牙也就过去了。
你都动弹不了了还这么撑着，不行，我去告诉一声去。
哎，甭去，甭找气去，那是一个魂不说理的，跟他说不清。
都这个样子了还硬撑着，你不吭声人家怎么知道呢？
要是有那份心早过来了，他们是没有把我这个当娘的搁在心里。
那怎么好呢？
你自己还一屁股屎呢，还操心别人，又叫你媳妇儿骂你了。
叫他骂，他不怕费唾沫，他尽情骂，反正也少不了一块肉。